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第二堂信息就是有关分别与持守。我们在第一堂信当中，我们最主要谈到是以诺这个旧约圣徒，从他身上看见与神同行是如何来做这样的决定，同时也怎么来操练，那与神同行带来什么样的奖赏。那我们接下来将会有四堂信息将要特别来看约瑟这个人，因为他周遭人也都说他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可见他也是一个非常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将在他身上一生当中的经历来分别看四段的信息。第一段我们要看就是分别与持守。十年前当我跟同工们在云南为一个大学生培林退休会来举办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当天我们大家一起前往一个旅游景点住宿三天两夜。由于这些学生呢都是第一次参加营会，所以呢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当时我们准备了各样的食物点心茶水站在路边等候。我们包了三辆20人坐的车子呢前往营地。当这些年轻人站在路边的时候又说又笑，路人看见呢只会以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学生罢了，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他们却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买赎了他们，然后称他们是圣人。那今天我们你跟我站在路边或者说在商店里头餐厅当中，别人看我们同样也不过是普通的中国人除了在当中我们少数几位是美国白人之外，大家都看我们像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但是呢我们或许是工程师，或许是老师，或者是技术员、会计师、职员、医生、护士等等，但是神看到你跟我却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因为神称我们是圣徒，我们彼此称我们自己是弟兄姐妹。神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也分别我们出来，使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一生在凡事当中能够持守他对我们的呼召，这是一个一生的呼召，让我们决定跟随主。神从创世的开始就照他旨意分别各样的事物，譬如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分开了。神在六日创造万物，然后分别出第七日出来定为圣日，让人们在当中能够来敬拜神，享受在主里头的安息。那在旧约当中，神也在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分别以色列人出来，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那神在新约里头更后书第6章17节对每一个信主的人也同样曾我们讲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也就是世人当中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神称你跟我是圣人。当我们一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难道我们够圣洁被称为圣徒吗？有不少人问这样的问题。其实圣这个意思呢是分别的意思，凡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就是圣。以前我们的教堂建筑物相当的小，每一个教室呢都是多用途的教室。那时候我还记得在主日崇拜一开始的时候，带领敬拜诗班就在大教室里头唱神在圣殿中万民都当肃静有些诗班在敬拜的开始就唱这样一首诗歌，神在圣殿当中万民都当肃静。会众呢 都随着就安静的，然后就看大教室为圣殿。然而敬拜在牧师的祝祷之后呢，结束了。结束了，霎时之间呢，人声吵杂，孩子们就接连进来，然后父母就端着午餐也进来，圣殿一下就变成了饭厅了。同样一间教室，前一段时间是圣殿，后一段时间是饭厅。为什么？因为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教室被分别为圣，归给神，归给神。圣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被神称为圣徒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被神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给他，而不是我们够圣洁，然后被称为圣徒。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我们得以知道神是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赐我们圣徒们一个崭新的地位跟生命，然后他就激励我们活出而且持守这个与地位相称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常常与神同行，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接下来信息呢，就是要借着旧约当中的这个人物约瑟，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要来看他的一生，学习他分别自己持守身份的榜样。好，让我们今天也不像约瑟一样蒙福，同时也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将来先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37章1到2节，创世纪第37章1到2节，这段经文很短，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很快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计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是短短的两节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资料跟印象，让我们了解约瑟这个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那就是我们要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当持守正直。从罪恶中分别出来，我们要持守正直。约瑟是创世纪当中的人物，作者摩西在创世纪整个50章的经文当中，以最长的篇幅12章记载了约瑟的生平。约瑟是谁呢？他是亚伯罕的曾孙，以撒的孙子，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的第11个儿子，也是雅各最疼爱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但是呢，只要我们熟悉创世纪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了解约瑟所 成长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家庭。父亲雅各有4个太太，从这4个太太当中生了12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因着这种缘故，全家人彼此勾心斗角，你争我夺。尤其约瑟的12哥哥们常常做罪恶的事情，在创世纪34章当中特别提到约瑟的哥哥，其中的西缅跟利未，他们用刀残暴的屠杀了整个事件城里所有男丁。然后在创世纪36章以后也记载了约瑟的长兄流便跟他的父亲雅各的妾毗拉行了淫乱。所以你可以了解约瑟的哥哥们既然在这些大罪都敢做的情况，那其他的小罪更不必讲，是明目张胆随性而行。经文也会告诉我们，约瑟当他17岁的时候，17岁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加上他的母亲拉结已经离开世上，父亲雅各又十分的溺爱他，一般处在这种境况的青少年老早就堕入情欲的网络，随从哥哥们为非作歹。但是约瑟却不这样做， 他把他自己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竭力的持守正直。他不止不与哥哥们同做恶事，反倒将他们所做的恶行告诉父亲雅各，盼望父亲能够劝导纠正他们的恶行。为什么？为什么约瑟有这样的一种执着，从罪恶当中分别自己出来持守正直呢？我相信有许多的原因，我相信不只是因为他良心过不去，不只是因为他害怕父亲雅各知道会伤他的心，我相信更是因为他从父亲雅各的身上认识了这位神，一直的缘故来敬畏神，知道神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所以因此不能够轻慢神。所以当我们想要操练这件事情，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的话，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记住神的公义是我们的提醒，神的公义是我们的提醒。许多时候约瑟与哥哥们在一起放羊，父亲雅各并不在场，论辈分论权柄，那时候哥哥们是最大。既然哥哥们行恶，虽然大家都做坏事，可是约瑟却不愿意跟着这些的情况来作恶，因为他知道纵使父亲不知道，纵使人们不知道，但是神却知道，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在神的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救赎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露敞开。这赤露敞开的字眼在原文当中就好像祭牲被破开，然后陈列在祭坛面前一样，完全没有办法来 debate argue， 没有办法来辩解或是来 争论啊，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同时呢，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提醒，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不能够轻慢他，也不能够在他面前躲藏，因为他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隔一段时间呢，不管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会爆发出高官们因贪污被抓的新闻，几乎每一个被抓的官员都会这样的辩解说，他们周遭的人个个都是这样做，言下之意呢，大家都在贪污，只是他们倒霉罢了被抓了。其这种心态不只是在贪污的官员身上而已，在每一个犯罪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想法。我是从凤凰城亚利桑那州过来，在凤凰城有一个最大的大学叫做 AS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是全美国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校，六万将近七万人。在这个当中，在前一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呢有一个教授在经过大学旁边一条马路的时候，他接 walk， 什么叫接 walk 呢？就是本来过马路一定要怎么样，从街口照着规矩走过，他不是，他在街口跟街口中间呢，他就随意就过了马路。不巧了，在那时候呢，有警察在旁边，就他就被抓了。但是呢，他就不服气，然后甚至抗拒，然后殴打警察。结果这件事情就被登在 YouTube 上面，大家都看见这个教授居然被抓，而且被甩在地上，然后被铐起来。为什么？因为在拘捕的过程当中，他几次生气的对警察讲说，大家都这么做，哪一个大学生不是这样做，你为什么要抓我呢？好像 像警察是在故意找他麻烦一样，而不是他触犯了法律。所以你可以了解，很多的人都有这种想法，只是我们倒霉被抓了而已。那这种情况，假如是我们的心态的话，那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必须像约瑟一样，效法他的榜样。他不管有多少哥哥在行恶，他不管父亲雅各在不在场，他不管人们对这事情的看法如何，他都以神的公义为他的提醒。所以我们也应当时时的以神的公义作为我们的提醒，不管配偶在不在场，不管我们家人在不在场，不管我们公司的主管看不看见我们，不管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在场，我们都要切实的来敬畏神。这是一个心态，我们要操练分别与正直的时候所一定要有，因为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是我们平常常讲的话，但是要认真去做呢，确实不太容易。让我们了解的相信约伯书34:21-24所讲的经文，他讲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没有人在作孽的时候神看不见。所以呢，我们不只要敬畏神，我们也应当惧怕神。当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应当惧怕神。再加上新约的加拉太书6:7-8也这样的警告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都能够显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是否浏览色情的网页？我们与配偶是否和睦？我们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否是规律呢？我们上班，我们的工作是否是信实忠诚？我们对政府的责任是否切实的做到不逃税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是否例行11奉献？我们的聚会是否是不迟到不早退呢？我们是否在教会当中在人前人后都不传闲话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面前向主负责的一件事情。有个家庭呢去加州度假，他们呢决定要先去参观水族馆，到了售票处呢，看见上面写着5岁以下的孩童半价，这父母就转过身来对5岁半的孩子讲说，你要说你是快要5岁，然后就为孩子呢买了半价的票。隔一天他们去了游乐园，有个高空旋转的这个游戏，孩童必须要6岁半才能够进场，父母就转过身来对儿子说，你要说你已经6岁了。然后全家都上了高空旋转的游戏机。后来他们要去动物园，在售票处的时候，满脸疑惑的儿子问父母说，我现在是几岁？所以让我们了解，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敬畏神，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你我既然蒙了主的宝血的洗净，都是被我们的神从罪恶当中买赎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就应当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都持守正直，持守真实无畏，让我们被神的公义作为提醒我们的一个提醒，好让我们能够在凡事当中都能够持守正直，不管人看见或是人没有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约瑟身上所了解也应当效法。第二个，我们来看，然后从创世纪当中的37:3-4， 还有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很快来读一下。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无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世间去。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坦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坦，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着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描述几件事情，那我们最主要是来学习约瑟的第二个分别和施舍，那就从怨恨当中分别出来，我们持守和睦。从怨恨当中分别出来，我们当持守和睦。约瑟的家庭如同我们刚刚所讲，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家庭，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从小就失去母爱，而周遭这些大娘阿姨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们都排挤他，欺负他。尤其当父亲雅各 越发爱他的时候，别人就越发的怨恨他。当雅各送他一件彩衣的时候，在那时候彩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只有在婚礼节期当中人们才会穿上。但是约瑟少不更事，常常穿着父亲送的这个彩衣。那这件彩衣啊，看在哥哥们的眼里就更加刺激他们，因为他们又被提醒了约瑟是父亲所最爱的，所以他们对约瑟这种嫉妒怨恨啊，在这里就激发出来。这就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要彼此提醒一件事情，那千万不要在我们家里头偏爱任何一个子女，因为偏爱一定带来下一代弟兄姐妹的嫉妒怨恨泥墙之争。所以这非常提醒，偏爱是非常要不得一件事情。求神给我们做父母的人，能够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当中能够禁止自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显出这种事情。像我们家，我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啊，我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个，我是最小的一个。那最小的呢，通常妈妈会比较疼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也有一些麻烦那其中有一个哥哥就是因着这件事情就跟家人就处得相当不愉快，很可惜所以当我们做父母的人真的要很小心，让我们不要显出这个偏爱，免得我们的儿女彼此的争斗。那在约瑟跟他哥哥们身上很可惜，因为雅各这种错误的做法使得约瑟受了极大的痛苦。那照人来看，那我们回过来想一想约瑟这个人，他有种种理由可以反击这些怨恨他的人，可以反击这些排挤他的人。但是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约瑟不止没有怨恨他们，也没有要求父亲把这些讨厌他的人赶走或是处罚。相反，约瑟只是尽量的接纳，尽量的爱他们。约瑟从怨恨当中分别自己出来，他持守与哥哥们的和睦。怎么讲呢？让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雅各担心儿子们的安全的时候，打发约瑟前去探望他们。约瑟即使知道哥哥们讨厌他，他仍然愿意顺服父亲的话而去，这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约瑟到了世界找不到哥哥的时候，他大可以转过头来回家去的，向父亲讲说，我找不到他们，他不在你讲的地方，他可以 他大可以交账了事，但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约瑟仍然怎么样，竭力的去寻找他的哥哥们，到处问人，他的哥哥们在哪里？即使他已经离开希伯伦75公里之远，75公里，相当遥远，他还是再往前再走了25公里，从希伯伦再走到多坦这个地方，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全。不要小看世界多坦这个地方，因为几年前他的哥哥们才做了这极大的坏事，西缅跟利未用刀残杀了4件人，4件城里头所有的男丁。这时候他一个人又往世界多坦那个地方而去，所以你可了解他是尽心竭力的要做完他父亲所交代的事情，而且他愿意来寻找他的哥哥们。所以你可了解，从这件事情来看，约瑟的确是很了不起，他把自己从怨恨当中分别出来，持守跟众人的和睦。那为什么？为什么约瑟会这样做呢？为什么约瑟会竭力的持守与哥哥们的和睦呢？我相信约瑟这样做，不只是因为亲情，不只是因为兄弟的情谊，而是因为约瑟从神那里已经领受神的慈爱，使他能够做原本肉体天然本性所做不到的事情。神的慈爱是我们的力量，这个爱如同我们刚所唱诗歌，是那不离不弃的爱。好像诗人在诗篇第27篇第10节所讲，我父母离开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对我们今天来讲，那就是哥林多后书5:14-15，这一则话激励你跟我。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两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复活的主活。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慈爱成为你跟我的力量，我们才可能从怨恨当中来分别自己出来持守和睦的事情。最主要是有神的爱托住我们，让我们有力量。那问题就是你跟我，我们是否尝过，亲身的尝过耶稣基督的大爱呢？教会头有一位老姐妹做这样的见证，当她中年的时候，先生有了外遇，让她身心里遭受极大的创伤。她在那个时候每个晚上把她的痛苦向神来哭诉，让神的爱来洗涤她忧伤和苦毒，她也求神赐下爱来使她能够饶恕，也能够忍耐她先生的不忠不义。数年之后，感谢神，神终于使他的先生回头，回复他们的婚姻。那在这里我们想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向神倾诉苦毒跟埋怨吗？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总觉得我们神是非常伟大圣洁，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在他面前说长说短，也不能够把我们心中的不满向神来讲。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怎么讲呢？因为你想想看，在诗篇当中有不少诗人他所写的经文，让我们了解这个诗人是向神来吐苦水，有些时候甚至非常不满的来讲出他心中的那种的愤恨。神啊，你在哪里？当我在落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见我的苦情？常常有些经文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来想想，到底神在不在意你跟我向他来吐苦水，甚至来埋怨神？我的答案是可以。为什么？ 因为神如同海洋一般的浩大。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到海滩去的时候，然后因为心情不好，我们就把向海洋然后吐一口口水到里头去，你觉得海洋会在乎我们向他吐的口水吗？我相信你可以了解，绝对不会在乎。相反，因为我们到了海洋旁边的沙滩，看着那浩瀚的洋海，我们心胸就得以宽广，我们心胸就可以得到舒畅，我们心中的这种怨恨纠结就可以因着这样的缘故而舒缓下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神盼望我们受伤的人到他面前去，让我们把苦情倾倒在他面前，不是向人到处去讲，而是到神面前来讲。你在神面前讲什么话都无所谓，神不在乎，好像海洋不在乎你吐的口水。相反的，神盼望我们倾诉我们的苦情在他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医治。因为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奇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忍耐，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大爱，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智慧，我们可以看见神许许多多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他面前，让我们能够愿意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他的手中。所以神要我们到他面前朝见他，不管我们讲什么话他都不在乎，因为他盼望受伤的孩子们到他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开始经历得到医治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愁苦怨恨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让神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环境即使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难处仍然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还可以像约瑟这个样从怨恨当中分别出来，持守与人的和睦。所以神的慈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做我们天然本性所做不出来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亲近神，到神的面前。世界上人在处理怨恨苦毒的时候，一般的方法就是反击，但这绝对不是好的方法。这就为什么一大部分人在写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有仇家来报仇，然后呢把这个人宰了，然后他儿子呢奇妙被带大，然后开始为父亲报仇，又把对方宰了，宰了之后对方的小孩又奇妙被带起来，然后开始又怎么样又开始练一身的功夫，再把对方又宰了。所以冤冤相报无时了在这种情况当中，这世人的方法绝对不是好的方法。在最近在国内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交通警察处罚那些随意开远方灯的人，怎么样？叫他们瞪着远方灯五分钟，处罚他们。就想到你跟我开车的时候，在晚上讲我们看见对方来的车子开着远光灯射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呢？我以前就是开完灯照回去，然后给他点眼色看，但事实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在那一瞬间双方开车的司机都同时被远光灯所照射，眼睛暂时无法看见任何东西，意思就是说在那一刹那当中是两个瞎子彼此对开，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神不要你反击，神不要我们以恶报恶，免得事情越发的严重起来，越发的复杂起来。神乃要你跟我在那种情况当中选择亲近神，亲近神，把我们的苦楚烦恼痛苦倾倒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这样做，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怨恨当中分别出来，继续的能够靠着主的慈爱的大能，能够持守与人和睦。为什么要亲近神？以弗所书3:16， 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当我们在祷告当中亲近神的时候，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神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灵，也就住在我们里头圣，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这心里的力量就是心里的人，我们里头新造的人，重生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来朝见神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让神来提醒我们，以至于圣灵在我们里头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做我们原本做不出来的事情，好得着神的智慧跟力量，使我们能够照着以弗所书所讲的，以恩慈相待，有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把创伤、把苦毒带到神面前，亲近他，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能力，从怨恨当中分别自己出来，好竭力的持守和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让我们了解怎么来处理我们心中的这种伤害，让神的慈爱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37章18到28节，这是相当长的经文啊，我们也很快来看一下啊。在这经文我们熟悉一下这里头的内容，他们远远的看见他，也就是约瑟，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颗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看见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弟兄们讲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朋友。众兄弟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商人从那里经过，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奖励20色颗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第三个分别跟持守，也是相当困难，那就是从困难当中分别自己出来，我们持守盼望。我们从困难当中分别自己出来，持守盼望。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约瑟当时的处境实在是极度的困难，也是俗语所讲的，好心没有好报。因为在野地里，哥哥们就联合起来欺负他，剥他的彩衣，丢他在坑里，最后狠心的把他卖给路过要上埃及的以实玛利人，使他成为奴隶。约瑟随即上一条人看为十分悲惨绝望的道路，他远离了家人，远离了家乡，沦为奴隶。在这种极度困难的境况里，约瑟拒绝接受绝望，他拒绝放弃盼望，他没有自怨自哀，他没有自暴自弃，他持守盼望。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从困难当中能够分别自己出来？我相信是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约瑟有神的话，约瑟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盼望。 约瑟在这事情之前，他曾经做了两个梦，在这梦里头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两个梦提醒，同时也事先的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哥哥们会匍匐拜在他面前，因为他所代表的稻草堆，他哥哥们所代表另外的稻草堆向他来跪拜。同时也在梦里头也谈到星星月亮都向他来朝拜，也表明了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们都需要来仰赖他。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约瑟抓住神在梦里头一而再再三对他指示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约瑟的盼望不是一厢情愿，约瑟的盼望是出于神的话，神宣告他的哥哥们，宣告他的父母们将来都要因着他来承受那尊贵跟荣耀，甚至会谦卑的俯伏拜他。神的话是绝对不会改变，所以神的话就成为约瑟活下去的一个力量。他不是苟且的活，而是带着尊严的活下去，因为他相信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是非常重要。你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困难有多大？是在你的工作上？是在你的婚姻里头吗？是在你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当中？是你自身的健康还是家人的健康？是你学业当中的学习呢？是你自己的能力当中的有限，还是你自我形象当中一些困难？这些都不足以惧怕，该惧怕的是我们你跟我没有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不知足或者说不清楚神的引导，导致我们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原则，没有方向，没有盼望来面对这些困难以及还不清楚的未来。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这经文当中是这样讲，非常宝贵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圣经是为你跟我写，因为神知道我们走在这条人生道路会碰到困难、挫折，甚至伤害，甚至痛苦，但是他告诉我们神的话写给你跟我，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可以得着忍耐、安慰、盼望。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就必须要操练了解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让我们能够信靠神，也能够支取神要给我们的安慰、力量跟智慧。所以话语是非常重要，我盼望我们一个人都能够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那我每次到中国去都是要鼓励人们读神的话语，很多人信主了很多时间，但是对神的话语却不了解。像这次我去广西碰到很多年轻人，虽然他们讲他们信主多年，可对圣经的内容却是一知半解，这非常可惜。所以我鼓励他们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每一天要花时间。我鼓励他们讲说，你不妨从15分钟开始。你有没有15分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把这15分钟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读神的话，你可以用7分钟、8分钟，就是每一天看一小段的经文。这小段的经文就照着你中文圣经当中的分段通常都有一些标题，你就看那个标题那一段，有的时候是5节，有的时候10节，有的时候20节。那基本上这分段就是我们每一段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完整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读这些，不要读太长，就读一个段落，花个7、8分钟， 这第一个，读神的话语。第二个段落就是需要默想 meditation， 你一定要默想，把神的话语吃到你自己的生命里头。在默想当中问你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识神什么，你认识神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你看见神他慈爱吗？他的大能吗？他的永恒吗？他忍耐吗？他的怜悯吗？他的宽恕吗？你认识神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自己，你要学习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要学习什么？是学习神他的圣洁吗？是要学习神他的慈爱吗？让我在今天能够对人表达出这个神的慈爱。所以我这段经文当中，我可以学习什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花个三五分钟的时间能够了解这段经文到底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认识神什么，我要学习什么，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祷告。第三个段落就是祷告，把我们刚刚所默想的向神来回应。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向我周遭的人能够表达我今天所学习的，就是我要对人恩慈。或者说求神帮助我，既然我了解今天神你是圣洁的神，帮助我今天不至于得罪你，然后也把今天所要做的事情仰望在主的手中，让他来赐福我们一天的时间。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十五分钟当中这三个阶段，你只要能够天天这样做的话，神的话语就变成你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能够实际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能够了解，假如我们要像约瑟一样，愿意在这种困难当中仍然有盼望，持守这个盼望的话，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语，以至于在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就可以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信靠他。因为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改变，他应许也绝对不会落空。我再次讲，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慰，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而是出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不是我们自己的凭空想象，怎么想就以为神会这样的对待我，其实不见得，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落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抓住神的话语，信靠他，然后也相信他一定会信实成就他的应许。约瑟就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个从台湾来的弟兄，他有一次见证他信靠神得以脱离困境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弟兄他大学毕业以后考上了预备军官，在台湾每个男子除了身体有疾病的以外都需要服兵役。那他考上预备军官之后就被分配到野战部队担任排长，管理30个士兵。刚下部队的时候，野战师的师长就召见所有刚到部队的预官，在会议当中，这师长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你们当中谁是基督徒？在台湾军队里头是不能讲信仰，所以呢，这个师长这么一问呢，也把大家搞傻了。到底他什么意思？在全部20几个预官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举手。师长点点头以后，也没有继续发问，然后就继续开会，然后就结束了。那这个事情就这样过了。可是这个弟兄在服役的时候，他的副连长，也就是中尉，比他高一阶，是个职业军官，常常的欺负他，找他麻烦，搞他十分痛苦。有些时候，他甚至想要拿着枪，就把这个副连长枪毙，跟他同归于尽。所以你可以了解，他是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当中，他祷告神，求神给他开路，使他能够脱离痛苦。那神的话就安慰他。诗篇138篇第7节讲说，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神必救他脱离这个痛苦。在那时候他就向上级要求调离这个单位。那因为在台湾服兵役预官只有两年，加上这个单位的分发是国家分配的，除非你有特殊的关系，像你是蒋经国的侄子或是外孙啊，那你还有可能啊，否则的话呢啊，绝对是不可能啊能够被调职的。可是很奇妙，他居然从连部调到师部去，从排长调成师部的人事官啊，这下那逼迫他的副连长，原本是他上司呢，这一下子就反成了他的下属，吓得这个副连长啊低声下气的向他求饶。当到师部任职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师长也是基督徒。虽然师长对他并没有谈论信仰的问题，但深深的相信，因此他在师长问话的时候愿意承认主名，高举神，神就借着他的话语来鼓励他，同时也救拔他脱离他的患难。那这个见证主要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在困难当中分别自己出来，只有紧紧的依靠我们的神，靠他的话语才能持守这个盼望，以至于我们不自怨也不自哀，不自暴也不自弃。这个当中我们看见这件事情。那约瑟的家庭生活虽然是一个非常极度困难的一个处境，即使他并不清楚神的计划，但是因为他深知凡事需要对主负责，也深信凡事神会对他负责，约瑟他已经被神所分别出来，他已经全然属神，所以呢他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仍然能够得着一个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你跟我也应当效法约瑟。在沙漠记上第二章里头有一段经文讲说，凡是尊重我的，尊重神，我必尊重他。当我们在罪恶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愿意照着主来荣耀他，尊重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同样也会在凡事当中尊重我们，抬举我们。那这是我们所了解的神的话语的应许。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谈到那一群在云南的这些山庄的学生，从当地人们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是被视为是放牛班的人，这些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都是贫寒人家的子弟，学习成绩也没那么好，所以只能够读到三专，连大学本科生都没有考进去。当他们去念书的时候，他们是一群自我形象非常低落的人，学习成绩当然也不是太好，师长们对他们毕业以后的前途呢，也同样不是很看好。但是很奇妙，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整个的改变，他们的学习呢，成绩也开始突飞猛进。当我们接触他们几年，在两年之后，他们毕业的成绩呢，居然比本科生还好，连校长都十分的惊讶。有一些人考上大学的插班继续的深造，有一些人考上了公务员，我们都知道公务员不是很容易考，大部分因着他们英语的专业，他们都考上了导游的执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令人羡慕的出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们因为信靠耶稣，他们就从罪恶当中出来，分别自己出来， 不像一些其他人自甘堕落，上网吧打牌喝酒，然后不干圣经事。他们因着信主缘故，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从罪恶当中分别出来，失守正直，不愿意像这一般远离父母这些学生胡作非为，然后他们也从怨恨当中分别自己出来，他们主动的跟他们的父母和好。因为在一般农村的家庭当中，其实一般的家庭也是一样，常常父母跟亲子关系非常的紧张，那他们愿意分别自己从怨恨当中出来，主动跟父母来和好，有的是写信，有的回到家里头去，然后跟他们父母道歉，跟他们父母传福音，愿意跟他们父母来彼此和好，结果他们的关系也改善，而且他们也从困难当中分别自己出来。虽然人们看他们是放牛班，虽然人们看他们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人，但他们却能够抓住神，有这样的盼望，相信神一定会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不愿意这样跟那些一般的学生一样自暴自弃，以至于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每一个都得着非常美好的一个带领。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神所分别出来，我们也当把自己从罪恶当中来分别出来，从怨恨和困难当中分别出来，不要照着一般世人的反应随流失去，让我们坚持持守正直，让我们坚持持守和睦，让我们也坚持持守盼望，好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头所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福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做这样的操练。最后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你对我的爱。我们让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在几年前当我服侍的时候，碰到极大困难，那时候都几乎要离开教会。这首诗歌那时候刚好出来，就神借着这首诗歌对我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他的爱是这样的细腻长阔高深，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总是帮助我们。愿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安慰跟鼓励，你对我的爱。
你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我的面容也藏在你心上，日夜看顾，时刻安慰我，对我的爱无处不在。你将我的名字永在你的心肠，我的意念无法向你隐藏。我虽我心天天保护我，对我的爱永不更改。你铺天造地，你搅动洋海，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生活深邃，你与我同在，我心在火中必不怕着寒。你白色星辰，你安置山脉，有什么事能拦住你一面？言语不能抒情，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你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 我的面容也藏在你心上，日夜看顾时刻安慰我，对我的爱住不在，你将我的名字用在你的心房，我的意念无法向你隐藏。我虽不信天天保护我，对我的爱永不更改。你不停着地，你的脚动摇摆，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舍过深水，你与我同在，我心在火中并不怕遭寒。你白色星辰，你寒枝山脉，有什么事能拦住你的眼？言语不能书写，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你铺天造地，你铺天造地，你搅动摇摆，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舍过深水，你与我同在，我心在火中并不怕遭寒。你白色星辰，你寒枝山脉，有什么事能拦住你一眼？书籍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言语不能书籍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
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爱这样深深的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离开罪恶，能够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在他的宝血当中得到洁净。也因为你的爱，让我们愿意持守在罪恶当中，能够成为圣洁的人，不至于在罪里头打滚来得罪。也因为你的爱，我们愿意从怨恨当中释放自己出来，让我们不被怨恨苦毒所捆绑，让我们能够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来爱我们，与我们和睦。我们也愿意与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和睦，也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仍然持守盼望。因为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是这样的广大，是这样的永远长存，是不离不弃的爱，使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能够持守昂身挺手，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立，继续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在这时候面对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但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约瑟这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愿意持守在你面前，分别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但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有这样挑战的人，然后靠着主的力量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是爱我们，你的爱可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我们原本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继续赐福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像约瑟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